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29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对台湾嘅军事恫吓适得其反，反而强化咗美国国会不分党派抗衡中共嘅立场。目前美国国会正在酝酿更重磅嘅涉台法案，引人注目嘅2022年台湾政策法就旨在重新建构美国对台政策嘅立法。恐怕会直接挑战美中建交的基础，比佩洛西访台更加令中共心烦意乱。美国之音报道，2022年台湾政策法包含具有象征意义的条文，例如将台湾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以及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要求美国政府以台湾人民的合法代表来对待台湾政府等等。法案仲含有具实质意义的条文，例如对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加强美台军事训练合作及建立美台高级别军事规划机制等。外委会主席梅南德斯及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共同提出这个法案，声称这个是自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之后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重构。报道说，中共正在密切注意这个立法行动的发展。中方学者认为，这个旨在升级美台关系的法案将会颠覆中美关系，导向某种美台军事同盟的恢复。中共几乎一定会作出比佩洛西访台更强烈的反应。这个法案如果得到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生效，它的影响将会比佩洛西访台更大。亚太安全事务专家简淑贤指出，该法案涉及一个非常根本的议题，就是对美国的一中政策构成挑战。当中共违背追求和平政策的双边理解时，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否仍然可持续并符合美国的利益？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就认为，根据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国同中共建交的前提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一旦前提被打破，咁美国就可以同中共断交或者威胁断交。而中共而家对台湾实施的海军封锁、经济禁运以及大规模的网络攻击，都是非和平手段。因此，中共如果要长期封锁台湾的话，佢必须要考虑美国同佢断交的后果。美中关系岌岌可危，欧中关系亦都一样。欧媒报道，在几个月协商之后，欧盟会在秋天陆续提出反强迫劳动和反经济胁迫的法案，作为对抗中共等国经济威胁的贸易防御工具。分析指出，这样恐怕将会使欧中关系之路更显崎岖。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26号报道，欧盟将会在9月13号提出强迫劳动禁止法，锁定中共为吴尔族制造的血汗产品。同一时间，欧盟机构正协商最新贸易武器的强度，用来打击中共等国的经济威胁。欧盟内部对中共立场出现鹰派和鸽派的分歧，鹰派成员认为欧盟应该从同俄国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学得教训，尽快远离中共，靠近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伙伴。欧洲贸易官员向 Political 强调，需要多元化并加强欧盟贸易防御工具，我们全心投入加速打造贸易防御工具，不会因为乌克兰或者台湾就改变策略。Political 指出，随着国际局势发展，欧中外交政策分歧越来越大，中共对台海稳定的破坏，以及即将在秋天陆续推出反强迫劳动和反经济胁迫法案，欧中关系之路恐怕将会更加崎岖。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个月初访台之后，中共多次对台军演，8月28号在台海的空域和海域再次上演美中角力的场面。自由时报报道，先后有共机八度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侵扰，紧接着就有美国军机先进入台方识别区，然后就直接闯入了中方领空，令中共军方十分紧张和怒火，过程被军事迷记录了下来，名为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 ADIZ 的粉丝专业记录。共军飞机八度进入台湾空域，被国军驱离之后，美军军机随即进入中方东部领空，共军飞机立即放广播警告，但美军宣告国际航行权之后却持续深入，吓得共军飞机连忙厉声叫嚷，要美军军机立即离开。 与此同时，在海域上，美国第七舰队28号在 Twitter 证实，两艘海军巡洋舰正通过台湾海峡，这个是自从佩洛西访台之后，美国首次作出的举动。美方表示，美国海军巡洋舰昌塞勒斯维号和安提坦号依据国际法所保障的公海航行自由，在当地时间28号例行性过境台湾海峡。中共东部战区指责美国是在度公开炒作，还声称共军对美舰行动全程跟监警戒，一切动向尽在掌握中。对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平正回应，两艘美国军舰今日通过台湾海峡，非常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亦都非常符合美方继续努力实现自由和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愿望。他向 CNN 表示，这个是很久以前就计划好的，有人说共军做初一，美军做十五，今次美军严重辱华了，不知道中共官方要用什么借口安慰小粉红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又惹来麻烦了。日前，一个网名叫情神的女子在社交媒体上发炫富的贴文，她在中国银行的账户居然在今年4月17号一日之内分别收到巨额存款5384万元、872万元和1744万元，总金额为8000万元。这个人仲曾经在抖音账号表示，恭喜叔叔上任的第11个月，现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仲贴出他爷爷和钓鱼台的照片。因此有人认为这个情神是赵立坚的侄女，英文名叫 Sabrina， 他仲贴出了他在2021年的全年开支为1000多万人民币，其中转账红包就高达919万元。网民说不知他究竟是做什么生意的，居然能够在疫情期间一日净赚8000万元，难怪赵立坚会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啦。转帖的网民还说，原来他的爷爷是红色权贵，难怪习当局日日叫嚷住红色江山不能变色，原来就是要维护红色权贵和贪官石鼠不被清算。目前无法证实此人是赵立坚的侄女，但他的抖音账号现在已经注销了。网友紫薇声明说，关键问题是这一位情神是谁，他的爷爷又是谁，他如何做到在疫情期间一日赚8000万元，这8000万元交了税尾，现在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在过度抗疫强制清零的政策之下，又有大量企业倒闭，员工失业，这样的不公平现象是否应该曝光追究，希望网友能够帮忙追查。还有网友说，不知道此刻五毛和粉红怎样看，是不是眼睛在滴血，看看你们主子的零用钱，够你们公司上百人在网上骂反贼亡活一年赚的了。他侄女还是不听话，你叔叔让你偷着落，你非要明着落。中国长江流域出现大旱，这个是1961年以来最严峻的一次，14个省区难逃灾情。更严峻的是，秋粮原来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1/4，但现在秋粮正面临大减产。长江流域耕地受旱面积达到4848万亩，340万人饮水有困难，58万头大牲畜亦都同样陷入困境。专家分析，今年旱情既是天灾更是人祸。江苏民间环境保护者太湖卫士吴立红27号对本台表示，太湖是长江三角洲的心脏，由于太湖水平线是最低的，所以没有干枯，但他表示自然气候水分供应不到位的话，好像水稻用手一捻是扁扁的稻谷，你再要保种的话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临近九月，马上要中秋节了，秋收了，今年的干旱亦都不正常，我种的庄稼水稻每日都要补水，从来没这么干旱过，千百年来我们这里年纪最大的有些活了100岁、101岁的老人，我问他，他说从来没这么干旱过，这个是大自然被破坏了。 中国当代作家、海外异议人士郑义著有《长江上游水库群是中华民族的难逃之劫》一书，指出中共建水坝导致的灾害。著名水利专家王维乐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亦都表示，水库他自己有个安全问题，所以中共每年汛期来的时候，他给这十万个水库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你这个水库能够安全地渡过汛期，这个是你首要的任务，你自己保你的命，这个是你的第一任务。至于说其他的灌溉，那个是第二位的。这十万个水库八成都是不安全的，工程都是有问题的。去年郑州的洪水为什么要紧急泄洪？因为大坝的质量不得，它要溃坝的。王维乐曾经表示，今年长江流域的旱灾，除了天灾，譬如高温使河水蒸发、降雨量减少，上游的众多水库造成了长江的年径流量减少了 11% 等因素之外，还有人祸。因为中共认定每年7月下旬和8月上旬，长江流域都会有大洪水，水利部统一调度，每年6月就命令将水库的水放完。中共搞计划经济，他亦都要让水听他命令，结果中共判断失误。异议人士郑义认为，生态平衡是经历了亿万年的自然调整逐渐形成的，人为的干预必然造成更大的灾难。这个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道理一样，市场价格是自然形成的，天然合理，政治权力和那些自以为是上帝的人一旦加入，必然是灾难。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